带来一个母亲节的祝福来祷告。慈爱的全能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感谢你又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今天是主你复活的日子，主求你啊，在我们中间来掌完全。主啊，因主你是那至高的权柄。主啊，我们教会，主啊，我们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主，我们没有尽，我们有时候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有得罪你的时候。主啊，此时此刻，主啊，我们来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当我们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亏欠，主啊，有太多的不完全。主啊，你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把宝血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此时此刻成为有灵的活人。主啊，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应该去为你发光，为你来传福音，为你来做那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主，求你来此时来宽恕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会被所缠绕。主啊，这不是借口。主，但是主，你继续来看顾我们。主啊，因为我是罪人，主啊，我其实不配来到你面前。主啊，但是你托住我们，你洗净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两三个人，但现在我们有100多人。主啊，我们不是因着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我们来到这里，主啊，我们是因着去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因着我们渴慕的一帮弟兄姊妹，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来到这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会场，你保守我们这个会场，你败坏了恶者的脚步。主啊，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就是我们有所得着。主啊，我们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主你来补助我们。主啊，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主啊，你来给我们智慧。当我们眼睛在迷昏的时候，主啊，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你破碎我们。主啊，你进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今天的聚会完全是仰望去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牧者张巴兰牧师完全是去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知道最近一系列事情临到他的身上，主啊，靠着他自己真的是他无法去胜过。但是主，你在背后去支持他，你在背后去托住他。主啊，当他遇到教会的事情，当他去遇到学校的事情，主啊，你都给他智慧，主啊，你都赐给他能力，让他由你而来的智慧能够一一的去解决。主啊，不要靠着他自己，不要靠着他自己一点点自己身上的东西。主啊，愿你来帮助他，也来看顾他今天的讲道。主啊，让他的讲道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能够来击碎我们，能够来重新建造我们。主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啊，愿你来看顾。主啊，我们的小朋友从小，主啊，就建立属灵的价值观，建立主啊，能够去从小去认识你，能够去读你的话语，去背你的话语。主啊，也赐给这么一帮可爱的孩子，主啊，也赐给我们的老师，主啊，赐给他们智慧。主啊，当孩子跟孩子在交往的时候，主啊，能有智慧，主啊，能有当说的言语。主啊，当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主啊，也让他们能有你的话语去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主日学也有很好的成长。主啊，我们今天有不幸的来到我们这里，主啊，也祝福他们。主啊，当他们踏进我们教会的时候，主啊，就让他们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啊有爱心，我们弟兄姊妹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主啊，因为我们有主你的荣光，主啊，让他们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主啊，你来开启他们的眼睛。主啊，当他们背逆的时候，主啊，你来怜悯。主啊，我们真的是恨不得主啊更多的人得救，但主你说你的道是真实的，但进入天上的门是窄的。主啊，你要拣选一部分小批的人，主啊，你愿把你拣选的这部分人带到我们的中间，主啊，让他们能够去听到福音。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是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主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没有完全的来到我们中间。主，请你不管他们在工作还是在外，主啊，你都能够祝福他们，祝福的家庭。主啊，赐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主啊，当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也能明白，主啊，这个时间是尊贵为圣的。 主啊，让我们自己也能有小的敬拜。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赦免我们罪，来看过我们的聚会。主啊，使我们的聚会能够去得到主你的能力。主啊，愿你赐福这个地方，赐福每个人。主啊，当我们瞌睡的时候，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去认真的去听到。谢谢你啊，愿主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在我们以下的时间来掌完权。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父。我们以上的敬拜祷告就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我在大好日子临下，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每一个我们天上父的要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已是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不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请愿意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意思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思等于信，即是于信，如今上所记
感谢主啊，每到主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还是说，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第一次分享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每一次的基督徒的属灵复兴不是一个事工的复兴，也不是兴起一场什么运动，这不是真复兴的开始，每一场属灵的复兴是从里面开始的，是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开始在我们里边产生这神话语的日程和渴慕，然后领受上帝的真理，然后把这真理运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复兴。所以呢这个复兴呢，因为最近我看了一本仲马田的书，他就专门讲了，他有一段时间在英国讲了半年，整个的主题都围绕复兴这个主题来讲的，所有的中心就讲复兴，他从各个方面讲复兴，他特别强调复兴是回归上帝的话语，人开始对神的话语再一次的产生渴慕，产生在内在的驱动力，然后借着上帝的恩典，他领受神的话语越多越深，他就明白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那么因为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来侍奉神，来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就是从内心所生发出来的爱，而不是外表的，也不是借着人的那个热情，一时的热情或者是暂时的冲动所带来的那个复兴，是不能够长久的。所以呢我们借着大家一起来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这个罗马书啊，我们接着罗马书，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大概的讲了罗马书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罗马书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罗马书的大纲里面，我们今天会把引言跟主题我们一讲讲完，今天我们会从第二讲来讲引言跟主题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大家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么呢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讲保罗对罗马人的负担里面带出一个以信称义的一个伟大的主题。那么呢我们能够先看到，然后呢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讲，会讲什么，整个由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史二三四部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对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在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受教育的那些基督徒的孩子们， 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总是担心说，哎，孩子们从小就在基督化教育里面，好像在温室里面长大，将来无法适应这个世界，好像很容易或者单纯到一个程度，老是被人欺骗，很容易被人伤害。很多基督徒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其实这是因为不懂罗马书第，或者领受不够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这里让所有的听到福音的人能够明白，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你的希望。我们不是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我们也不是来单纯的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我们反而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绝望的态度。福音的前半部分就让我们对人性、对这个世界完全绝望，完全的不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依靠里面。这个时候你在基督里面，那个信仰就纯净了，不是三心二意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然后我们会这个大纲我们到时候会慢慢来讲。所以呢，为什么最近我在今年我们打算在这个我们的教育事工的那些孩子们今年背诵的经文是背哪里呢？我们打算就背的罗马书六七八三章，不能背整个罗马书有点长，所以我们背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六七八，就是让孩子们从小就把六七八这三章经文把它背诵在孩子们的心里面，嫁接在他们的那个身心里面，使得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懂得把罗马书这六七八章怎么常常的背诵之后藏在他们心里，然后呢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他们将来的更大的祝福。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不讲了。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保罗的这个身份，从保罗身份里面来看到了每一个神的仆人，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每一个神的仆人不是自己能做的，也不是人训练出来的，是谁呢？是神所预备的，神所在某福中，神已经拣选了每一个他的儿女，特别是他的所使用的那些仆人们。所以呢，神在他们上工作，然后呼召他们，拯救他们，然后差派他们，之前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啊。那好了，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福音的内容是上个礼拜看到重点啊，福音的内容是千古不变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呢，我们历史里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最基要的真理。如果跟这个保罗说，如果有人传福音是传一个跟我所传的福音不一样呢，另传一个福音，他就是要被咒诅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基督徒在这个方面，在福音的这个内涵上不能有任何的改变，也不能有任何的妥协。甚至一些基督徒可能在这方面就觉得要和稀泥，要把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想混合在什么一起。特别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各个方面就说，你要团结一起，可以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想把一些不同的宗教，甚至把一些异端邪教混合在一起，怎么样呢？就把福音给妥协，把福音给改变，或者把福音给动摇了，这个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教会，我们有一个叫教会接纳原则，就是说你不管从海外来的还是在国内来的，你无论是从很高的神学学位学过来的，还是那些基本上没有文化的那些老人家，那些农村来的传道人都没关系，大家在组织里面是平等的。但是如果你所信靠的福音跟我们所信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再交通的，是不会接待的。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都不是我们所看重的。为什么？因为福音是一切的一个开始。今天我们会加强这个内容。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保罗承受之分的目标是要什么？叫人因耶稣的名信服真道。那么也讲到了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的特质是什么？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他必须具备为神所爱、被神所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是做圣徒，已经被神称为圣徒，成为上帝的儿子， 不再是他自己了，不再为自己而活了。所以呢，我们他是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的人。这个不是世人所追求的那个恩惠平安，不是那个小恩小惠，不是别人给你一点，甚至中国人叫糖衣炮弹，这是从神来的恩惠和平安。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讲到什么？我们快一点的讲一讲呢，因为这里面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我不希望把它解释的抽象，更抽象，更神学，这不是目标。我希望把一个所谓的神学问题，能够解释的什么呢？更实用，更简单。更在你的生命中去可以去经历这些基本的概念。好，那今天呢，我想讲一些比较容易的。我们跟大家知道了，罗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当时你知道吗？对保罗来说，当时的所有的人来说，罗马征服了什么？以色列人，欧洲基本上被罗马人给统治了。所以呢，那么在这里头呢，当时说。等会我们看到保罗说的，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什么天下，那个天下呢是指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是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对，罗马，但是呢保罗确实没有去过罗马。我说罗马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都没去过罗马。我们看到罗马的教会大概是什么呢？我们说一种情况是五旬节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批罗马来的客旅就在那里面信主了，就把福音带回罗马。我们能够看到还有呢，后来保罗在哥林多他又遇到了一对很美好的夫妻，就是亚居拉和北基拉。这对夫妻保罗跟他们一起做工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手执帐篷同时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在他们家里面也有一个教会。所以这就是罗马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内容，保罗所接触到的信息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但是保罗却对罗马人产生负担，这个是很有意思。我们刚才对罗马人产生哪些负担呢？一个是常为他们感谢神，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德什么常常，他说你看在第一节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承认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可能会就大家就很抽象。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对每一群人都有负担，但是确实有时候我们要祈求上帝给我们这些每个人的地界在哪里。所以呢，我说保罗他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却常常为什么？他说为你们的，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信德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在第前面的第几节，我们看到在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出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什么概念？信服这里边呢就是表达两个含义，信心所带来的顺服。所以看到没有？等一下今天我最后会总结的跟大家讲，信心跟德行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这是可以说就是什么？信心跟德行也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货币的正反两面，你有正面就有反面。所以呢，那么你信心是正面，那么那个顺服的行为就是反面，是它背面，它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信德，也就是说最近我们教会的每个礼拜三的祷告的经文里面，我一直在思考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呢？说人子来的时候遇见有信德的吗？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主耶稣还没有再来，耶稣基督让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常常让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人，包括不义的官，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人成为我们的领袖，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成为一个单位的一个老板，压在我们的头上，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他却是我们的领导，没有关系。其实这是神给儿女们的一个训练，训练什么？让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第二，训练我们的美德， 所以在上帝前就每个，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信心是真的，你们真的是有上帝的同在，你们真的是上帝所买赎回来的教会，这个对罗马教会的一个肯定。第二呢，有什么常为他们代祷，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保罗听到的，我在他儿子福音上尽心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曾经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其实我告诉你啊，在这里边很美好的事情。我记得我在80年代中，应该是在对80年代87年开始啊。应该不是，应该在九五年开始。九五年开始，我还是跟写几个少数民族传福音，特别是那时候，主要我跟贵州的水族跟布依族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遇到一个从香港来的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聊，他说你认识一个在香港那个老姐妹吗？叫什么叫什么？是一个美国的老姊妹，在香港住了几十年。我说我不认识。哎，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提到她呢？因为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在香港住了几十年一个美国的老姐妹呢？他说我跟你提到他的原因是，你刚刚跟我分享的对水族布依族的那个福音的负担，就让我想到他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位美国的老姐妹从来没去过贵州，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贵州的这个布依族人跟水族人，没有接触到，但是呢他却为这个民族已经祷告了，他说告诉他的已经祷告了15年。他说他很奇怪，他对中国这个少数民族啊，他的对这个布依族祷告呢，他说在10几年前上帝的灵就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负担，他看中国的地图，他在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神突然给他一个很大的概念，说你就专门为贵州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那几个民族，一个是布依族、水族，还有那里的一些苗族人来祷告，求主拆害他的工人，打发他的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在那里来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所以呢，这个弟兄就说，今天我们一起见面的时候，你跟我分享你们对贵州的水族跟布依族负担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了这位老姐妹，甚至有机会我一定会把你这个讯息带回香港，告诉那个老姊妹说我在广州遇见了有一小批人，他们在跟贵州的水族和布依族的人在传福音。他说为什么？一方面可以经过那个老姐妹的信心，说虽然他没有去过贵州，虽然他没有接触过水族跟布依族的人，但是神却听他的祷告，看到没有？神的旨意是在不同的地方呼召了共同对这个民族的福音的负担来一起配搭。老人家在那边祷告，在那里祷告了11年、5年、8年，常常祷告没有回心，然后呢，神在这里说，哎，神听他祷告，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约而同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这个角度里面，开始了对某几个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看到没有？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对一个基督徒要明白，到后面保罗他欠了福音的债，什么概念？他把这个福音的使命成为他的一个什么？一个责任。从上帝来的一个本分，那他的本分是什么？我尽到本分是理所什么应当的，我没有尽到我的本分，我就是亏欠的，就是亏欠的。不是我们怎么说呢？不是我们做锦上添花的工作，做一个慈善的事业，我帮了你是对你有恩情的，我不帮你是理所当然的，凭什么我帮你呢？这是世界的标准，这是人情来往，中国人叫礼尚什么往来的概念啊，就是我能够帮到你，对你就有恩情啊，我不帮你，我本来就不应该帮你，这是反过来的。当上帝托付给基督徒一个责任的时候，无条件的， 你就要去做你所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是应该的，你不做你就什么，你就亏欠，你就亏欠。所以我们看到吗，保罗是常常为他们带到，然后呢愿意见他们的面，这个我们快一点看，说不做，因为我没见过你们，你知道吗？后来他就说，那位弟兄就到香港跟着老子那说，如果有机会他见见你或者怎么样，我当然没问题，你知道吗？就在那段日子里面，很奇怪，我在广州也不约而同的见到了几批什么呢，都是同时对贵州水族跟布依族有负担的那地方，有没有？我们在广州见了不少，他们有时候路过广州，还有两次我们是在贵州见面，他们在那边传福音，我们在这边传福音。他们说有一批人，一些有几个美籍华人在那边水族的那几个寨子传福音，我们在这几个寨子传福音。所以有一天我们见面了，我们在贵州那个几个乡村里面村庄里面我们见面了，我们就开始了有一点点的配搭，有一点点的配搭。所以这是看到什么呢？我们因为有共同的一些使命和意向，神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彼此的见面。好，保罗说我很愿意见你们，这个是表达很真实的情感，这个不是我们没有私人的情感，其实他们反而之间没有私人情感，知道吗？真的是只是因着福音的缘故，或者是因着那里有一些人被主拯救的缘故，有家里的人，这个家里的人不是我们讲的那个狭隘的一个家里的人，是一个甚至从未谋面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他叫什么，那里人谁叫什么名字，可能他只知道亚基拉、北居拉，对，其他的人他基本上不认识，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他说我愿意见你们的面。这很感谢主，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神的仆人，而且很实在的一个好人们。为什么要愿意见面呢？你看，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固，就这么概念。保罗的一生只有两个使命，就是对那些非信徒有福音的使命。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了，我一直是想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保罗的一生的两个负担，一个是我对非信徒，我对那还没有信徒的外邦人只有一个使命，就我给你们传耶稣基督，并他这个什么十字架，就是我一直想跟每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要分享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好，那保罗在对非信徒有负担的同时，保罗对已经信主的人也有一个负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第二后部分讲的。然而在智慧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个世界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所来的，叫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他对非信徒讲神的奥秘，对信徒讲神奥秘的智慧，这就是伟大的啊！一个基督徒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对非信徒不要讲之所以然，只要知其然，什么概念？只要他明白福音的大能，明白福音是什么，明白福音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美好的祝福。相反，你在没有接触福音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坏消息与好消息，然后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够了。你跟非信徒要传讲神的奥秘，但是你跟每个信主的人就要讲神奥秘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拯救我们，耶稣为什么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这些在座的已经被主拯救的人，就知不但要你知其然。这王老师，我想这个礼拜去你们教会聚会可不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当然没问题，我们完全开放，你就不信主的我也欢迎你。所以他说我礼拜天在你们教会聚会好不好？没问题，热烈欢迎。他说第二句话，我也可不可以在你们教会分享？我说主日吗？你的是主日前到我们教会分享吗？他说是的。哎呦，我这个场没讲的，我不能答应你，我没有权利答应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讲台是上帝的讲台，不是我一个人看顾的。好，但是呢，只不过呢，我考虑一个老弟兄那么日心愿意跑到国内来服侍，愿意，我说我又不嫌 不想打击他，也不想感觉到拒绝他。我这样吧，我要跟我们的几位长老们要有所交通，要有所分享，然后呢要看重主的恩典。所以呢后来呢我说我等一等。当然其实呢我是觉得不理想的，因为我们星期天的讲到星期五才提前两天给我们打电话说要来，甚至到我们教会来讲到，确实不是我们教会历来的风格，因为这个真的不够慎重。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当然这个事情我不想再去多讲了，我只是说这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如果我们是组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为什么需要先有彼此的个人交通呢？要印证我们彼此的信心是不是同一个信心。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七个一是教会合一的根基，叫一主、一神、一灵。但是这个没有问题，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问题都不承认，我们一定不跟你合一的，懂吗？这个不是合一了，是混合了。就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你信的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们是不能跟他交通的，因为他把圣子跟圣父给分开了。比如说犹太教徒，单纯的犹太教徒，我们也不能跟他有属灵交通的，原因在哪里呢？传福音可以，但因为他们也把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就是说三位一体是历来教会到第四个单对了，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叫一个盼望。一个盼望，那么如果他对主再来的信息有异端倾向，我们也不能跟他交通的，对不对？叫一个盼望，一个指望，还有一个意什么一喜，对不对？那么一喜是表达什么？你自己跟神的一个生命的连接，你有没有经历了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大能？当然大家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识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里面忽略了，叫一信。一信什么意思？因为在世上有不同的信，魔鬼也信，却是占信，就是最糟糕的信。他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耶稣就来了，他每一次误会邪灵，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却是占信，是惧怕。还有一种信是什么信？是邪教的相信，东方闪电类似的这些，他们也信，但是是毁灭人的。你不跟他们一样，就会把你，甚至不惜牺牲你的生命，不惜把你的名声、把你的形象全部毁坏掉的那个信，那是邪教的相信。还有异端的信，包括天主教，包括了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那这些是把你带到错谬的真理里面、福音里面的这个信。那还有一种信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普遍存在的阿米念主义的信仰。他们的信是在乎神与我们意志的选择的信，你知道吗？昨天我一天看了一本书，是前天我遇到了一个弟兄，最近在生命的经历里面，他这个特别的经历，就昨天前天我们中午一起吃饭，他送了一本书给我，叫《超自然的启示：从奴隶奴仆成为儿子》。这个名字很好，叫《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就是从奴仆成为儿子，这个主题非常好。但是我一看，那我开始看，我答应很快看完给他反馈。那么这本书一看就是一个灵恩派的领袖所写的一本书。所以他每次的书教呢，他心理学很多，讲很多心理学的东西，有圣经经文，最后他每次都说，每一个生命的进步在乎你的选择，他的口号就是这样的，每一个生命的进阶在乎你的选择。这个你明显这个已经开始偏人了，他所有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神，他认为神的恩典是没有问题了，他没有强调这个一个把神的恩典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踏脚石而已。我插在这个舞台上，下面就是看我们怎么玩了，看我们怎么在上面表演。所以他说，你生命的每一个进阶，你生命的每一个福气，在乎你每一次的选择。就神给你善，给你恶，给你顺服，给你悖逆，给你恩典，给你祸福祸患，下面就在乎你选择了。 这就变成神是一个仆人，你只是一个主人，那个神就是那个什么，就像你出去读书了带着一个仆人一样的，这个仆人就跟着你的屁股后面，这是搞反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呢印证彼此的信心非常重要，你所信的跟我所信的是不是一样的？罗马书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罗马书大家知道同样谈信心，却得出不同的信心的标准，这个我们要求主在我们在里面去明白去分辨的。一信也是教会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注意在罗马书里面我们重点讲。好，那么呢当然对非信徒的罗马人怎么样呢？说在罗马人中得写福音的什么果子。所以保罗从来没有忘记，从来没有忘记什么呢？哎，我们当然写一封信首先是给基督徒的，我们神家里的人有彼此的亲密，但这个亲密要注意了。所以其实我提醒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每一次聚会完之后不是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吗？当然哎，我是信主的，然后我来到广州了，我一直找教会的家，哇感谢主找到了，我们为他高兴，很好。我们需要哎，聚会完也需要给他问候一下，问安一下，感谢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啊，很好。但我认为什么呢？我要小心，我发现很多弟兄们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也不要忘记更主动去找什么呢？刚刚起来报告说我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基督教的教会，我第一次来听耶稣听福音的人，我认为那个是你更应该主动去找他谈谈话的对象。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寒暄，彼此的交通，彼此的谈道是好的，但是同时也不要让那些，我特别是会注意观察那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一些慕道的朋友站在那里，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大家哇弟兄姐妹很好，本教会弟兄姐妹互相问候，还有呢还有什么，或者要么信徒来找长老聊聊，找牧师聊聊，甚至牧师有这种排着队要跟他交通，这个状况常常出现。但是呢还要去观察有没有这样一个，或者哪怕是新来的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在那里感觉到没有人理他。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慕道的朋友们，怎么会没有人去跟他交通呢？不叫交通啊，就是至少没有去跟他问候啊，没有去跟他谈谈福音呢，或者至少去跟着他不同的情况来跟他有些交流呢。这个我们希望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从我们自己身边开始，从我们身边开始。但我们不排除呢，不排除神有的会预备你对一些特殊人群的负担，这个有可能的，就是你真的没见过这批人，就像保罗对罗马人一样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美国那个老姐妹对布宜诺水族人，她真的没见过人，她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但她确实就对他们有负担，这也是有神特别恩典的。但是呢，我们至少从我们身边，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场聚会里面，我们怎么去关心。好，下面呢罗马书的中心章节就出来了。那么保罗在前言里面首先讲到了保罗的职分，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叫保罗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都可以，保罗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把它综合讲的是保罗所传所领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这个福音给保罗带来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信仰，他什么？他是真的在生命中与罗马人有相交的，跟罗马的基督徒有相交，他对罗马人有真实的负担。那么保罗就说，好，我的一生就是焦点在这里，就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呢，福音是神的大能，也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吧，我希望大家再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十六十七，来预备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亚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也是确立了信心的那个重要性。不过呢，大家注意了，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叫 因信称义，这个因信在原文里面是不是因为，很多的同样讲因信称义的四个字却是反的。这里的因信称义在原文里面，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信心称义，是错的。这个因信称义什么是以信称义，叫借信称义，叫凭信称义，这是准确的。因为把你知道吗，在中文里面本来这个因也可以翻译成什么，理解成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对不对？因为这就是在中文里面很多人把这个叫因为信心称义，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错误的概念。而真正的原文里面更接近的是因着信心称义，凭着信心称义，借着信心称义，这是原本圣经的意思。好，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福音它不是一套理论，福音它不是一个哲学的理念，福音甚至不是一个精神寄托。这个我要批图了啊，很多人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人把福音当作一种哲学的概念，把基督教当作哲学来研究，另外一种把福音当作宗教的系统，就变成基督教，这也不是。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几十年是什么呢，是把信仰当作一个精神寄托。福音是我信的一套，基督教给我们带来精神寄托的，它是有，当你福音传出来，你能够明白福音的时候，什么大能呢？是圣灵的大能。福音不是单独工作的，当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本身就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所以福音是来证明了上帝的灵要来拯救那些他要拯救的人，所以福音不是单独工作的。福音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传福音为什么要祷告，当你有祷告的负担之后，你开始为那个人不信主的人祷告，你开始愿意跟他传言福音的时候呢，你本身你领受福音本身就圣灵的，先重生你，圣灵先改变了你，更新了你，所以你这个福音在你身上发生果效，然后你开始要把这福音跟向更多的人去传扬。福音是神的大能，大家注意了，它是一个圣灵的大能，千万不要把它孤立出来。好，然后呢，它是要显出神的义，看到没有？怎么显出神的义？你怎么才能显出神的义？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什么呢？福音就是要传福音，就拯救灵魂。传福音如果人不信就没有意思了，是错误的概念。福音传福音有两个概念，传福音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拒绝你所传的福音，小部分人接受你所传的福音，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所以你不能根据结果来判断你传福音有没有意义，这以目标为导向的传福音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给你带来痛苦，给你带来判断，给你带来质疑，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他弟兄们讲，传福音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主导文的第一个祷告内容，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每次你传福音了，谁尊神的名为圣了呢？你自己，明白吗？如果你带着你的同工去传福音呢，跟你一起传福音的同工们尊主的名为圣，然后呢，那些对象不信主的人呢，他也听到一次主的圣名了，无论他是抵挡的、攻击的，或者是不冷不热的、不痛不痒的，有的是开始思考的，甚至有的人当场就能够什么被主的大能所带领翻转的，就接受福音的都无所谓。这个首先不容焦点，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的第一个动力是什么呢？是因为主的恩激励我，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了我，耶稣无条件的福音的大能在我身上工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一种恩，心被恩感，你自己的人性绝望，懂了吗？对你自己的人性要绝望，你睡觉的人醒一醒，就这个原因。我现在不鼓励听到这个要记笔记了，记笔记就只顾记知识了，把我的讲道变成活死的那个文字在那里，没有意思的。主日讲道你听就好了， 预备好你的心灵，知识能够学到多少无所谓，你要被震撼，你心里要被冲击，你要被惊醒，那个就有效的。先知神的意义，我自己也承认，我教导那么多年，我理性上明白了，但我一到生活中，我对神的意义还是不够更厉害的体会。然后你就不能看到你的污秽到什么程度。我今天不能带你站到今天白领时间就没有了啊！好，要求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好，这个什么概念？待会我要跟大家讲。只要相信的人，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但是要一信，一个信心，假信不算，纯理性的不算，纯感性的不算，是有真正的上帝所来的那个恩典。我等一下这样子讲的。好，然后呢，这意是本于性，以至于性。你看绕来就把人都绕晕了啊！你不要被绕晕了啊！我这个效果是绕的哈。你看我，你不信你再看一次啊！有人说，哎，我跟你说，一人被阴性得生，你看怎么得生？你就绕绕你看看，你能不能绕过来？好，我注意了，本于性以至于性什么意思？这是神学上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点啊！罗马书这一节经文你不解决的话呢，你很麻烦。你讲了多少年罗马书，你信了多少年福音，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本于性以至于性。好，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已经我说神的义使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我加了一个字啊，因为他是这样，福音是神的大神的大能，那么是神的义，写明神的义，那么神的义使我们能够因义人必因信得生。注意，我现在给大家注意这个里面关键几个词，请问什么人因信得生？罪人吗？什么人？你是谁？你信主之前是义人还是罪人？错了。什么人能够信？义人才能信。哎，那明我不是认你悔改吗？没错。什么人才能信？义人。那我们信主之前我不是罪人吗？没错。但是你注意，我怎么给你举一个证，这个证明是什么？在约翰一福音第一章，腓力找到拿撒勒说，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已经遇见了。拿撒勒怎么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呢？腓力说，你来看。腓力把拿撒勒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怎么说？说什么？你这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请问拿撒勒信了没有？信了没有？还没信哈。但是说他这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拿撒勒怎么说？你怎么知道？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什么，我就看见了你。拿撒勒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拿撒勒信了。请问他身份在前还是相信在前？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明白了没有？这就是我再给你一个证据，撒种的比喻。耶稣讲什么？种子撒在路旁的，凸显石头地上的，好土里的，还有呢？哦，那个荆棘里的，还有什么？好土里的。请问，是先相信让你成为好土，还是你先有好土才能相信啊？啊？就是什么？福音的种子撒在路旁的，凸显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还有什么？好土里的。哎。传福音你可能会有四种土壤的对象哦，你不知道的，神知道，神已预备了，神已经拣选了一些义人，路旁的，土显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哎，有一个人听你福音呢，他就愿意什么悔改了，是什么？好土从哪来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信主就会骄傲在这里，知道吗？至少我是好土，我要因为信心称义的，因为我信主我称义的，就是骄傲的，我是好土，懂了吗？好土从哪来的？ 你是义人。什么意思？圣灵的重生是无条件的，一个人能够听到福音相信福音，是因为圣灵已经更新你了，圣灵已经重生你了，你是个真以色列，心都没有诡诈的，所以我信福音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神已经无条件的拣选你了，甚至在母腹里神已经预备你了。我告诉你，每个基督徒你回忆一下看看，你没信主之前那个经历都不是偶然的。你为什么后来能够信主呢？你认为跟你十五岁没有关系吗？跟你十岁没有关系吗？跟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关系吗？跟你身上的每个经历，你为什么要写？你为什么要写以前我怎么怎么样的？后来我明白了，因为那些东西都是神灵在你身上的一个积累和预备。这我不想多讲了啊，这个讲的话呢，哇，要革命，要完全更新你。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因为你是个义人，所以你一定会信。信的人证明你是一个义人，证明你是一个被神所预定拣选的一个人，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创世以前的。好，这个因信你就再一次面，这个因就不再什么，不再是因为了。义人必应该说，然后因信称义嘛，应该嘛，是如果是因为我信心才被称义，那你这拿单也就错了。拿单应该什么？是先是一个罪人，应该说耶稣应该说什么？你这个罪恶的犹太人，给我悔改信主，你必成为义人。他这回得拿单也就是，你知道吗？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了？因为拿单也来嘛，还前面说了嘛，耶稣应该说什么？我是无所不知嘛。你这个家伙，刚刚非得把我介绍给你，你还说拿撒勒是什么好人呢？你要悔改，你就必得救。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正常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一定那么强烈，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但耶稣没有说你是个真以色列，心都没有诡诈的。拿撒勒说没有，你怎么知道我？我还说拿撒勒不有吃什么，不是，我不信你是弥赛亚呢，我告诉你，对吧？再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拿撒勒说，哎，我的主，我的神，他就信了，因为他的信心证明他是一个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的代价不是在你信的时候已经给你了，是在你根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奇妙，真的是恩典。我都没听过福音，甚至我还没有明白福音，神已经拣选我了，这很奇妙。不是我一直选择，我选择信我得救，我选择不信我就灭亡，我拒绝相信福音就灭亡。你厉害，你比神厉害，你来选择，可以把神当作垃圾，可以把神当作宝贝，你把神当作宝贝就是宝贝，你把神当作垃圾，神就是垃圾了吗？你搞错了。弟兄姐妹，我们几十年在宗教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信主一年两年五年在宗教里面信，主的恩典是多大。好，下面我来跟大家什么呢，就解释一下最难的这个经文，就结束了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啊。本信以律信，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有比较难的解释什么呢。第一个解释什么呢？但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中文的新译本。新译本怎么说？说本于信而归于信。什么意思啊？就信心是起点，信心也是终点。在我们肉身这几十年，就是从我们信心的起点开始跑，跑到我们信心的终点耶稣基督来，信心是不变的，这是一种观点啊。我们以信心为起点，以信心为终点。但是本于信、一入信，这个信到底有区别没有？是一个信，但这个信心是不是有发展的信心？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来看看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就始于信，啊，终于信。但是在余正中译本里面，中文的译本里面，这个比上面那个稍微明白了一点，对不对？这是原文，我们要从中文。好，但这个呢，中文的字是比较太丰富了，知道吗？这个怎么去解释？好像我们看到两个有名的解经家的观点，我们还最早的奥古斯丁的观点。奥古斯丁他解释本性与入性什么意思概念呢？他说，从单纯拥有信仰的阶段发展到顺服神的实践阶段，看到没？这就是说信心真的就是真的，永远是真的，假的永远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的信心在那里就会不断的用作，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所以呢， 从单纯拥有信仰的阶段，就是我们得救，就是神的灵充盛我们了，这个信心，圣灵把他的信心放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开始，然后呢我们开始拥有信仰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呢到顺服神，看什么？信心带来顺服，这个顺服的信心，这就是雅各书讲的信心。所以罗马书讲的信心是讲，更多人讲的是单从拥有信仰的福音阶段的信心，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信福音的那个信心。好，到罗马书十二章之后呢，是讲就什么呢？就是顺服神的信心。也就是雅各书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死的。信心跟行为，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是你们信服真道，真信心必然带来顺服，顺服来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这个两个阶段的信心是一样的。它是，也就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一个强钱币的两个正反面，就像你讲什么，其实说神预定人得救，神没有预定人灭亡一样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它就是一个货币的那个钱币的正反面，你不可能只有一面，你有一面已经注定有另外一面了，你必然的，大家明白，这是必然的。你不能我承认正面，我有货币的正面，我没有货币的反面，存不存在？你说我，因为我正面有图案，没有图案就不叫反面，不对，明白吗？只要你铸造了一个货币，它一定有正面的时候，一定有反面。为了那个反面，你说我无序的，我正面是有序的，反面我不管它，甚至我让它忽略它，我什么？我废掉它，你能不能废掉呢？它是必然的，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信心跟顺服就是这样的，明白吗？信心跟顺服是这样的概念。好，我们再看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的本源性、引入性是怎么解释呢？他说，从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发展到作为神儿子拥有生命的主动状态。这个可能呢，加尔文这个就比较激进一点，就稍微激进了一点，是不是？他说呢，从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比如什么意思？就是你接受福音的那个信心是完全被动的，是神已经称你为义人，也就是说是神已经把你的信心预备成干嘛？什么土啊？好土了。好土是你的吗？你的心灵本来按照你本来面目会比别人好吗？一样的坏。除非圣灵已经预备你的心灵是好土，你是个真以色列人，懂了吗？你在中国人里面预备你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圣灵已经重生你，更新你，否则你一定不会听。怪不得你跟很多人传福音，为什么大部分人拒绝福音呢？不奇怪。哎，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很奇怪？你真的没想到这个会信主啊？哎，有一天你跟他一传福音啊，他信了不？好像很轻松哦，好像你真的你都不敢相信，他怎么就会信了？那因为神已经预备他的心田这个好土，这个很奇妙的，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释的。有的人你使劲想他信，你做梦都想他信，你软了，你硬了，你什么都搞他，都搞他，或者他终于给你面子，举止祷告了，可能假的。那还有人呢，个性鲜明的呢，我就不信，甚至有的反感你。你再跟他讲，他就抵挡你，对不对？甚至个人感觉都破坏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因为圣灵还没有，或者他还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或者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你不需要强求，让神来工作。好，那么呢？好，怎么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到换到神儿子拥有的生命主状态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主导文里面的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什么人的债。在这个经文里面，好像谁先免？主啊，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什么？好像是谁先免了人的债？我们先免了人的债。这是讲哪一个福音，甚至哪一个信心了？以至于新的信心，是吧？你要主动免人的，主啊，你免我们，如同我们已经免了人的债，但是。他这里讲的，当然这里面有个什么福音呢？就被动了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免了你们的债，所以他说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 因为你已经免了我们的债。这里面就说，这里面其实这个含义就变成三个含义啊，就说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什么，就是什么发生神儿子拥有生命的主动状态，说我们要免人的债，属你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我们好像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主你就免我们的债。这是福音的主动的状态，生命的主动状态。但是呢，因为你已经免了我们的债，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什么，听懂我这句话意思没有？听懂了没有？不然主祷文里面就搞反了什么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反过来说，当然后来就说你不免人的债，天父也不免什么，是不是耶稣讲过的？你们免了，你是饶恕别人的过犯，别人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什么，你们的过犯。如果你只是理解这个经文，就变成什么？你饶恕别人是天父饶恕你的什么前提，对不对？是不是的？听懂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没有？你就把圣经解释乱了，知道吗？右边的呢？哦，我不免的债，天父也不免我的债，我免的债，天父就免了债，那我不免我就不能得救。这里面是什么含义呢？是你们免人债，我也免你们债；你们不免的债，我也不免你们的债。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完全免了你们的债。听懂了吗？也就是在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里面，我已经完全免了你们的债。这是福音的被动状态，本于性。好，现在以至于性，所以你们要去免人的债，否则我也不免你的债。什么意思啊？肯定加肯定，他保证每个他的儿女一定免人的债，懂了吗？这就是动力，就是恩典的动力，在里面发生那种推动力，使你去免人的债，是因为天父已经免了你的债，所以你再不免人的债，你就亏欠这个恩典。这就有被动转为主动，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就圣灵在人里面产生的那种驱动力，是心被恩感的，不是我害怕得不到奖赏，不是我害怕教会不给我赏赐，不是我害怕周围的弟兄姐妹对我反应不好，对我的评价不好，我在别人的心目中的形象不够伟大，别人说我不够有爱心，别人说过我说不担心判断我不够火热，所以我就火热一点给你们看，怕别人对说我没有爱心，我就爱有爱心给你们看。这不是真正的福音的驱动力，明白吗？福音的驱动力是什么？是由非被动状态发展到成为神儿子拥有生命的主动状态。所以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那个信心，以信称义的信心是福音的被动状态。雅各书讲的那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那个有行为的信心是主动的，它有主动状态的，有主动状态的。也就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讲本与性，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以至于性。听懂没有？今天你要来听懂这个，你就回家好好想，你继续给我打电话，我再讲给你听。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门徒们，耶稣跟他们讲完道，门徒们又私下问耶稣，耶稣再解释给他们听一听。我们学习耶稣的方法，但是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太重要了。本于性、以至于性这个概念，大家能够什么？好，那我大家如果大家还不能明白，我再用一个词去跟大家讲一讲。看，神所赐的福音，也就是带着我把它加上叫带着神大能、圣灵大能的福音，这第一步，也就。当福音传道出来的时候，圣灵的大能是伴随着的。好，第二，神所赐的信心本于信，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福音，是因为你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你已经被圣灵更新了，圣灵跟福音的大能就是生命，这个生命里不是一个理性，不是一个情感的发动，需要激发你的情感，需要激发你的理，但你的理性情感如果没有被圣灵更新的理性情感是堕落的，所以很多人会用理性来跟你辩福音，对不对？甚至有的人会用情感来跟你说神的无条件的拣选简直不公平不公义，这都是理性加情感的在里面的交结，那是没有被圣灵感化的。 他不能明白，永远不能明白，他会抵挡到底。除非圣灵已经什么更新他之后呢，神所赐的信心，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以称义，称义，哎，让我们确认，让我们看到称义什么概念呢？你已经是义人了，但你透过信靠福音显出你被称义的名证。喂，不然我们以前福音就什么变成虚假的，干嘛说哦，你不是义人，但你却算你什么为义？这个算你为义，不是在你信福音之前，还什么呢？你知道圣灵是改变你，真的成为义人，义人比因信得生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你的生命的特征，你啊，显出你被称义了啊，这种你显出也给你得救的确据了，给你得救确据什么呢？然后呢，以至于信什么概念？就你的信心在得救的信心里面开始什么？开始生发了主动。前面是什么？神所赐的福音，所赐的信心，主动。我们是被动。当我们被动之后呢？但因为我们有称义的名证，有得救的确据之后呢，我们就信心的主动。基督徒就要尽本分了。所以保罗说：“我欠你们的债，我欠福音的债，就是这个原因。我欠所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债，什么意思？”我要主动了，我不主动我就有罪了，我就有祸了。好，然后怎么样呢？走，依着这些所有的保证你必得永生，神会保全这个救恩在你身上，一点不会摇动，一点不会失落，一点不会被动摇。好，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显明神的救恩，福音是神的大能，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里传福音，不都在乎言语和什么？不都在乎言语，在于圣灵和他大能的什么明证。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你根本没有传，但你里面你领受福音的时候，你必要传福音的这个圣灵已经工作了。然后你有传福音的负担是圣灵的工作，你能够用属灵的言语解释属灵的话语也是圣灵的工作。”你能够把十字架讲出来，所以福音是神的恩典，这个只对神的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就是，但神的恩典对谁有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就去传福音好了。这个对象他是不是能够得救，会不会接受福音，我完全不知道。我愿意，我愿意他相信，我愿意他得救，但我不知道。好，第二步，信心出来了。信心什么是显明神的救法，是对神和对己的。对神怎么来说呢？对神是怎么来说呢？因为我要透过以信称义的这个救法来拯救我要拯救的人，这是神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谁能够信谁能够不信我不知道，神知道。但是在我听到福音的那个我信主的时候，就给我自己一个确据，原来我是上帝所什么拯救的人。所以信心是给己的一个确据。所以为什么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时候，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有神的孩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孩子就没有生命。我怎么知道我是神给我上帝拣选呢？我怎么知道我们的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把信心赐给我的？信心是神赐给己的一个确据。好，如果你还不能明白，第三个就会出来的，什么顺服？顺服的写明己的信心，什么意思？写明己的信心，但对他人呢？人怎么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呢？就雅各书说的，信我看不出，我别人看不到，但是我行为所带出的信所带出来的行为是别人看得到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说你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了。大家明白啊？一定要明白，神的救恩是奥秘的，神为什么会拯救我是奥秘的，神怎么拯救一个人是奥秘的，神为什么预定拯救一些人是奥秘的，神为什么不拯救一些人是奥秘的，神为什么让十字架的这个救恩能够成就是奥秘的，童女怀孕是奥秘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奥秘的，耶稣回天家了是奥秘的， 知道吗？就是只有神才能明白的。但是我们是透过圣灵把信心赐给我们，我知道我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这是信心给我带来的一个确据，我知道我是得救的。那别人怎么知道呢？就是以至于信，以至于信，我的信心透过行为的果子让别人看出我是主的门徒，你真是一个基督徒了。这就是以至于信，这就是信心所带出来的顺服，让他人确认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什么基督徒，这叫见证。所以大家注意，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好，我们呢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大家注意，很多人用最厉害的经文是在哪里？很多人都错了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第二章、第三章说，不信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罪已不信人罪已经定了。注意，这后面有很厉害的一段，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些很多的解经家都是解什么呢？不信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把因为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导致你被定罪，错的。为什么呢？说不信人罪已经定了，这是什么？这是过去时。不信人罪已经定了，不是你信和不信的时候，你不信才被定罪，你信之你不信之前，或者什么你信了就不被定罪。不信人罪已经定了。好，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说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证明你是被早已被什么被定罪了。那个不是因为，不是因为，那是什么？不信人罪已经定的是无条件的，没有信主的就一定被定罪，特别是那没有被拣选的人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的独生子的名，什么概念呢？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上帝怎么让我们知道这些人已经被定罪的呢？是因为他一直没有信心的回应，没有信心的表现，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早已被天父什么定罪的人。那个因为不是充分条件，是必然条件，他不是充分，是必然的。有的人把这个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当作充分条件，错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是必然条件，必要条件，必然结果，证明你前面的那个已经被定罪的一个确据。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好，我们就我们祷告，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必须要明白，弟兄姐妹，总是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在天使教会的原因，就是老讲耶稣基督的恩典，老讲十字架，老讲那个信心，总是讲那些圣经里面是我都接受了，我都明白了，但是太抽象了，太不具体了，太不实用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怎么相爱？怎么讲一讲怎么去处世之道？怎么讲一讲？当然这个一定要讲，我们一定会讲，保罗也会讲，这是生发出来的必然的结果，而不是把它放在前面的道德说教里面，以期我们在主里面更敬虔，那个达不到的目标。这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大家不断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并他定人。保罗到那么晚年写更多，就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这就是保罗的一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在得救的这个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在不断的谨慎，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我们总是有些参与，我们总是有一点配合，我们至少有点回应，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说，至少我明白在福音上我知道我有道德责任。这是现在普遍很多的神学所带出来的一些观点，但是感谢主，在罗马书里面借着你的仆人保罗不断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你所改变的，首先不是让我们拥有什么，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够得拯救，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你首先让我们成为所是，我们成为你所是的那个人，我们就会拥有你所给我们的那恩赐和福分，我们就能够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焦点是尽快的先成为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能够做什么让我们成为那个所事的那个人。但其实主啊，这是反过来的，主你所拯救的智慧跟人的思维是完全相反的，你是要让我们成为所事，你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你的圣灵先翻转我们，先重生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田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的好土，那个福音才能够在我们里面生根开花结果，才能够生发出以至于新的那个美好的生命。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太容易追求，总是从以至于性这个方面来追求本于性，这个恰恰把方向搞反了，所以就是产生很多对我们生命带来的一些错谬，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的破坏，给我们很多的认识方面带来很多的误差，导致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态度，我们的人生态度形成了我们的每个性格上的表现，以及我们行为的表现，是吧？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你的福音要革命我们，你的救恩再一次的颠覆我们，你要让我们彻底的被你的话语更新，被你圣灵的大能透过你自己的福音再一次的确认我们的信仰，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好大。主，你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的本性完全卖给罪了，我们是堕落的灵性死亡的畜类，除非你圣灵翻转，除非你圣灵更新，除非你圣灵革命，我们不可能明白你的福音，我们听却听见却不明白，看可以看见却不晓得，因为我们是心门只有的，除非你圣灵更新我们，圣灵借着福音的大能重生我们，我们得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确认我们是一个一心称义的人，我们是一个已经被你拯救为义人的人，我们就因信得生，我们就确认我们的生命是被你保守，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就能够在这地上过一个深处喜悦的生活。我们却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总是亏欠主你的福音的大能，总是亏欠那些还没有福音听到福音的人的债，我们也亏欠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种深深的激励着我们，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自己的完全的爱，做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怎么过一个殷勤称义的生活。这是主你不断的教导我们，要借着罗马书给我们更正确的明白，让我们从头开始，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救恩的根基里面，我们不是要重新懊悔，我们也不是重新立一套新的理论，而是我们循环古道，我们回到那古旧的十字架的福音里面，让我们开始与主同行，开始每天靠主的恩典度我们余下的每一个光阴，走我们的每一个脚步。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好让我们继续在主你的恩典里面。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